啊，那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个的工作坊，是一个婚姻的工作坊。我是华强，她是我的妻子楚芳。很多人在 Open 啊、Calibre 啊这些公司都认识我们，但是有一些新面孔，所以我们介绍一下。那首先我们要声明呢，我们不是婚姻专家，我们乃是挂着一个的开车学车的 L 牌，在婚姻的路上呢继续学习开车，但是盼望呢今天能够用一点的时间从神的话里头看一看神对婚姻的心意。
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坊会有三个的部分，第一我们从圣经里边看婚姻，第二我们婚姻目的的反思，第三婚姻生活的实践。
我们来看这三个方面的主题之前呢，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主，我们也用这个时间你跟我一起祷告，那么把这个聚会交给主，也把你自己交给主，以致我们都一同的在主的恩典里头蒙他的教导。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进入这个营会，在营会里头你教导我们关于神的教会。主耶稣，我们求你在这个工作坊的时间你继续的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也求你纪念其他的工作坊，你在不同的聚会你叫你的属你的人能够从你那里听见你的话语、你的教导、你的提醒、你的勉励，叫我们继续的来经历你是我们的主。在这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个虽然我们带着不同的需要处境，你都叫我们能够到你的跟前经历你自己，你跟我们同在。我们求圣灵赐下同在，以致我们在这里能够一起经历你的恩典，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
阿们。
首先呢，我们想跟大家来看第一个，就是从圣经看婚姻。我们会来读创世纪第二章18-25节。那虽然这一段圣经呢，对很多人来，可能有一些人很熟了，读过很多遍了；有一些人可能不是一定很熟。但是无论怎样呢，我们求主自己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很熟的人，不要因为熟了，我们好像知道了，我们就习惯了。而是我们求主使用他的话来说进我们的心里头。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请弟兄读双数节，姊妹读单数节，那么我们请丈夫弟兄先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那是夫妻二人。
好，这段旧约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幅的图画，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婚姻。当保罗在新约以弗所书第5章31节讲到人的婚姻的时候， 他是这样说的，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三十二节接着呢，他就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只说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人的婚姻是要指向一个极大的奥秘的，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现在呢，我们盼望从创世纪这种经文来看人的婚姻，并且看他所指向的属灵的意思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就请楚芳呢，把一张的工作纸派给大家。
假如谁需要您的话呢，你可以来一个笔哈，因为有些如果你可以登记的时候，你可以写一下名字。
好，那么每个人基本上都能够拿的一张的工作纸了，轻松刚刚进来。好了，那到这个工作纸上面呢，左边呢都是有关的我们要看的经文，然后呢中间就有问题，那么右边呢就有这个关于这一节的那个属灵的预表，所以我们会一直一节一节的来看。虽然我们有一些人对这一段的圣经已经可能看过很多遍，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今天不单只看见里头的头脑的一个知识，而是看见主的话的真理，成为我们的帮助。好，十八节，这里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那人是指谁呢？
亚当，
对对，这个男人亚当。那么这个男人亚当是在预表谁呢？他有什么属灵的预表呢？这个配偶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配偶也是预表谁呢？
你想到的话就可以讲出来，
讲错不重没关系的，我们都一起都是一起来学习的。
基督和教会。
基督，是那人亚当是在预表基督。那个刚才志文呢就说呢，配偶这是指做预表教会。所以教会不是一座的建筑物，乃是那一群接受主耶稣救恩的人，有主生命的人。那么下面说呢，为什么那人独居不好啊？
没人煮饭给他吃。
是可能没有人煮东西给他吃。还有呢，你想到为什么那人独居不好呢？圣经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神自己这样说呢？是一个人繁殖不下去，不能够生孩子。还有没有其他你想到的一个原因呢？
需要另外一个人来成就他。
是从神的自己的眼光是这样看的，就是说男人独居独自一个人不好。其实神是喜悦相交的，喜悦关系配搭，因为神本身已经是个三而一的神，有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他造人的时候 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神不想亚当独自一个人。有人以为神造亚当因为神很孤单，他有爱的对象，其实神不是。神其实是个传族传奉的神，他自己是有相交的，三而一的真神。但他做人的时候，他想做一个人也是有相交的。那么下面我们问了，配偶是什么意思？配偶这个字叫你想起什么？想到配偶，你想到什么呢？为什么用配偶来描述呢？圣经用这个字想带出什么意思呢？
同伴
，同伴，还有没有想到的？
彼此搭配吧。
彼此搭配，
搭配，
同伴搭配。在一起，这个配偶这个字在原文里头呢有这个相对，在一起，在对面，合适的意思。那么我们就问了，十八节究竟要预表什么？整节要预表什么？
就是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配偶，我想是这么说的。
一个人什么
需要一个配偶，
就是一定需要一个配偶，因为神说那人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就是神都已经说一个人不好了。
是神的心意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那么我们就问了，在这个描述这一节里头，它有预表什么属灵的意义吗？
是把人聚在一起。
把人聚在一起，
不能做单独的基督徒，
不能够做单独的基督徒，是这个给我们看见啊、哦，我们不能够做到一个单独的基督徒。是，还有没有看到？
更加完整。更加完整。
更加完整。还有没有看到或者这一节除了刚才所说的，不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的意义要预表？对呀、啊，其实神这样描述的时候，在旧约十八节创世纪第二章，其实他要预表神要预备一个教会赐给基督做配偶，这就是这一节的属灵的预表。
好，那么我们看了19、20节了哈。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我们就看第四条问题，我想大家去想一想，神造走兽飞鸟跟造人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啊，相同的地方是什么？是啊，都是用土啊，是吗？另外呢，就是其实他们讲到圣经里面讲到，神造这个是用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来形容这个造成，所以当神造那个人跟造那个飞鸟走兽的时候，那个造成是同一个希伯来的字。那么不同的地方呢？可能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但是你对于圣经啊创世纪也理解，你记得神造人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动作， 意思啊，神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神像人的时候，造人的时候是吹了一个生气的，说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动物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没有看这神这样做啊。另外一点啊，就是要往后一点的圣经啊，就是创世纪一章26到27节的时候，讲到神做的时候是怎么样啊？造
自己的形象和样式。
对了，是神造自己的形象，按照自己的样式来造人的。所以人是有神的形象，但是动物也有。这个是人跟动物受造的时候不同的地方。那么神为什么要亚当为动物起名呢？我们知道亚当为他们起名，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啊？你想一想，有什么可能的原因？
要万物都听从他的吧。
因此讲了两点，首先要观察，是吗？另外呢，就是神要他管理。是啊，当亚当去为他起名的时候，他是有留心观察这个动物，有很多动物嘛，所以每个动物都不一样了，所以观察才给他名字了。另外就是神让亚当体验到，当他这样观察的时候，亚当心里面一定有个感受，觉得这些动物跟他自己不一样。他们没有神的形象，没有神的样式，跟亚当不是相配的，所以他们做不了他的帮助的。还有刚才也讲到了，亚当跟动物的关系不是帮助和被帮助的关系，乃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因为在创世纪1章26节是讲到神的心意是要亚当管理他们。
好，我们现在来到21跟22节了。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么我们就问第六条问题了，神造成女人的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大家可不可以先找出神用五个步骤来做这个造成这个女人？谁看到了？你看到什么步骤你都可以讲出来。
沉睡，
一个沉睡，
取下一个肋骨，跟着呢，又把肉合起来。第三个了，那第四个呢？
用那个肋骨
呢，就造一个女人。
造成一个女人。
是了，五个步骤，是。
最后领到亚当面前。
对，
是。
那么神叫亚当沉睡，就是让神能够自由的在他身上工作。第二步就是神从亚当身上取了那个肋骨，肋骨原文的意思是身体的侧边，肋旁，旁边的意思。并且呢，这里他们人呢被造的那个女人被造的材料呢，那个原材料就是从亚当身上取出来，是出于他的，所以两个人呢性质是相同的，是相关的，也是相配的。把肉合起来，就讲到神开始了这个外科的手术，他自己也亲手的完成，然后造成一个女人。造成这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建造，不是创造，不是从无变有的，乃是从亚当身上的材料去加以建造。最后神领那个女人到亚当跟前，是讲到是神亲自配合把这个女人配给亚当。那么我们再问了，神造这个女人的过程是在预表什么？ 预表将来发生了什么的事情，预表什么？是，首先是亚当沉睡，是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么从亚当身上取肋骨预表什么？嗯，有没有预表圣灵？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
是不是在十字架上那个枪伤，他的血流出？
是，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枪伤，那个血跟水呢流出来了。在这里，从亚当身上取的肋骨预表呢，就讲到基督徒的生命。是从信主耶稣而来的，因为那个肋骨是从亚当身上取出来嘛，所以呢，讲到教会呢是由基督而出的。造成一个女人呢，又预表什么呢？在这里说到造成，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是建造这个字，这个字本来是希伯来文旧约，但是当这个希伯来旧约的文字被翻译成为新约的希腊文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18对彼得所说的话其中用的字。他那个时候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建造这个字就是刚才创世纪这里22里头所做的用的造成这个事是同一个字，一个字是希伯来文，一个字是希腊文。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见造成一个女人呢是在预表建造教会。最后神领女人到亚当跟前，预表说神把教会配给基督做信徒。这就是这一节最后的那一句的那个预表的意思。
我们到23了哈。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个亚当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呢？你怎么见到他，觉得啊，他有这个心情呢？
兴奋
、还有呢？还有没有其他的？
如果问一下妈妈生了小孩有没有感觉？
妈妈生小孩话，还有他的新的生命对吧？还有个兴奋，嗯，还有吗？
哇，终于属于我的回来了！
哦，终于找到了，
哇，是，
终于看见了。
是，这里说那人说这是，其实原文的意思是那人说这就是了，这样，这个就是了啊，这一次就是了，所以有个非常兴奋的一个意思，而且那个期望在那一刻实现，对。很满足，找到了，啊！刚才也有说兴奋啊，又爱意的。有人说这是圣经里面第一首的情诗，是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非常有相连相系的感觉，因为是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而当亚当为他起名的时候，叫他叫女人，没有叫他大象和长颈鹿啊。男人希伯来文的男人的发音是 ish， 而其他那个女人的名字希伯来文的发音是 isha， 所以男人是 ish， 他叫女人的名字叫 isha， 是不是很相连啊？很有关系的。啊，感觉到这个就是了，这个是我的相配，这个是我的帮助。那么我们看，女人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肉，那么预表了什么呢？ 承接刚才我们讲到啊，这个女人是预表教会嘛，什么亚当是预表基督，所以教会跟基督的生命是他们的性质与基督是彼此相熟的，彼此相配的啊，是从基督而出，也是归给基督的。
我们现在来到24节了，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第八条问题就问，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是什么意思？当你读这段这一节的时候，你想到为什么圣经这里讲说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是什么意思？讲到呢，就是前面的一生陪伴自己的是你的配偶，不是父母。嗯，还叫你想了什么呢？这两句，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我们缺少了一半，我应该去找一个，就是合一的，就是帮助，就是说离开父母以后，是就是自己是变成了一个人，好像是不是还是一个完整的。然后要妻子两个人在一起才是合一的，才是一个完整的。
离开父母呢，要与另外一半来接连的才能够完整。还叫你想到什么呢？除了刚才所说的，
原来可能是要听父母的话，现在就慢慢的要独立开了。要自己要做主，然后就是跟妻子一起做一个新的家庭。不能成为妈宝男。
经济上要独立，经济上要独立，情感上要独立，
经济上要独立，情感上要独立。是离开父母，这个离开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是指着离弃、脱离、抛弃、撇下。但是离开父母不是指着离开，不要父母本人，离弃父母本人，而是讲到离开对父母的依赖，好像刚才弟兄讲到了，要独立，离开对父母的依赖，以致这个人呢能够独立的去依靠神，并且呢。也是离弃撇下父母对你不好的影响，那些不健康的影响，那些负面的影响，离弃撇下这些的坏影响。然后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讲到夫妻两个人呢是紧紧的粘在一起的，好像两张卡片本来都是独立的，你用强力胶把它涂满了，然后把两张壳片合在一起，粘得紧紧的，然后你想把它们分开，你们能不能够分开？很难哦，因为它已经成为一张 厚的一个壳子卡纸了。但是如果你硬要把它分开，你必须要两张本来的壳子，你也要毁坏了，受很大的伤了，不能够再完整。这个就讲到这个连结联合的那个密切性。所以在这一节里头，我们就再问了，是有什么属灵的预表呢？要预表什么呢？
撇弃一切的旧造，然后与基督联合，就重新是一个新人。
是非常好，谢谢。是 所以这里的父母呢，可以是指说我们从父母所承受的天然的旧生命。基督徒是需要离开这个老我的旧生命，才能够与主合而为一。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所说的，保罗这样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在这里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呢，是表明我们要脱去我们的 老我，被主改变，穿上新人，与主联合。
那么看最后一节二十五了，当时夫妻二人侧身露体，并不羞愧，并不羞耻。那么这个侧身露体是指哪些方面呢？为什么不觉得羞耻呢？最明显的什么的身体的侧身露体啦，是吗？但是其实也知道他们的心跟他们的灵就是彼此的敞开。不过我很想问大家，为什么他们不觉得羞耻呢？
记得我之前看一个视频，他就是说，其实我的丈夫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可以什么都可以在他面前说，他不会说我这人怎么这么坏，因为他知道我，就是我假如就是好像是说我不好的一面也可以展示给他，然后呢，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再去告诉别人，他是这样子完全的知道我，理解我一样这种。所以我在他面前我可以什么都可以说出来，他说你不要说，我说我只给你说，这样子。
OK， 因为好亲密了是吧，很多信任在当中。还有其实啊，当时的亚当跟夏娃他们是没有犯罪的啊，所以他们的爱是非常的单纯，没有自私，没有防卫，没有自我的保护，没有攻击对方啊，所以这样的环境你看他们就是可以非常安全的袒露自己，把他的身体心跟灵都可以敞开向对方。那么我们看这一节，那么在属灵的方面，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没有犯罪，是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基督爱教会，会教会舍己。他用他的话把教会洗净啊，本来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把我们洗干净，好像没犯罪假，什么成为圣洁啊，满有荣耀的归给自己，所以我们在基督面前是不再有羞耻。不是我们没有罪，乃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被洗干净了啊，所以我们可以没有羞耻的跟基督来联合。那么当我们这样很快的跟大家查考了这段圣经，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的感想，好像我们看到一些东西是吗？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惊叹，很 amaze，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从一段圣经里面，我看到有两幅的图画，啊，两幅婚姻的图画，而且他们是彼此的对照的。
我们现在来到婚姻目的反思，就是第二部分。刚才楚芳所提到的两幅的图画，第一幅是描述地上人婚姻的图画，第二幅是描述天上婚姻的图画。 其实全本圣经的开始和结束都讲到婚姻。圣经头一卷书创世纪头两章就是讲到地上亚当夏娃人的婚姻，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后三章就讲到天上的婚姻，是羔羊与新妇的婚姻，就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联合。
所以如果我们问一个问题，那么地上的婚姻、人的婚姻跟天上的婚姻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刚才查那个圣经的时候，有一个词两个字常常讲到的，合一。还有呢？还想着其他什么？地上的婚姻是什么？天上的婚姻呢？
预表。
非常好。
其实是一个预表的关系。人地上的婚姻是预表天上的婚姻。
那么我们再问了，这个在这个预表的关系里头，我们看见神设立地上婚姻有什么重要的目的？地上的婚姻是在预表天上的婚姻。那我们再思考，神为什么要设立地上的婚姻？他设立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什么很重要的目的？叫我们学习彼此相爱。还有你想着什么是神设立地上婚姻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你看看那个图画，那个羔羊娶的新妇，那个新妇是什么做成的？就是人来的是吗？
你想想自己的婚姻，你知道你自己的婚姻、人的婚姻跟天上的婚姻有什么关系吗？有什么说是有什么目的吗？你的婚姻有什么目的？
就可以组建一个家，夫妻可以在一起。
夫妻可以在一起。
夫妻有一个家。
其实我们知道地上的婚姻是在预表天上的婚姻，这里给我们看见地上的婚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
见证
荣耀，
爱教会。
这个目的就是预备天上的婚姻。无论是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或者怎样建立一个家，这个最终的目标都是要预表，不单只预表天上的婚姻，乃是个目的是预备天上的婚姻。因为神要信徒的婚姻，通过信徒的婚姻呢，让夫妇的生命、属灵生命能够成长，性情能够被主改变，越过越向主，也能够影响身边的人，叫他们生命更成长，越过向主，这样教会就能够被建立装饰整齐，到了神所定的日子呢，能够预备好了做羔羊的心腹。所以今天你我地上的婚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在预备将来天上的婚姻。
那么怎么去预备呢？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这是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在地上的婚姻，新娘子就是穿着这个白色的婚纱，是吗？那么羔羊的心腹他穿什么呢？刚才的圣经告诉我们是穿 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细麻衣是什么？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那么什么是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是指什么呢？因信称义。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因着基督的义，我们的行为吧。
嗯，
因为基督的义，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那个好的行为，
我们的好的行为。义，英文是 righteousness， right 就是对的意思了。就讲到一个人在神面前做一个对的人，讲到他在神面前行对的事。只有基督的生命才是在神面前是义的，因为圣经说人的义在神面前都是破旧污秽的衣服。只有基督的生命在神面前才是义的，才是对的。所以圣徒所行的义呢，是指说圣徒靠着基督的生命而在生活上活出那个行事为人，靠着基督的生命活出的行事为人，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羔羊的心腹是怎样去预备自己呢？是信徒在日常生活的当中的言行举止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这个当然包括婚姻的生活。
那么怎么样的婚姻才是达到神给你婚姻的目的呢？就是那个预备的目的呢？我们来看哈，如果夫妇恩爱，享受二人世界，就能够达到神给你婚姻的目的，是吗？认为是的，请举手。认为不是的，请举手。嗯，好了，想问问为什么不是啊？刚才举手不是，为什么你觉得不是？这个恩爱夫妻啊，享受二人世界，不是不能达到神给你婚姻的目的，为什么？
婚姻不仅仅是以人的享受为中心，
嗯，
对，它是神的目的，其实是我们要来荣耀神，要来见证神。
嗯，还有其他的补充吗？
少了一个
生
养祝福吧。
啊，不，刚才我们讲到是预备嘛，因为预备天上的那个婚姻，所以夫妇恩爱，享受二人世界，当然很好了，是吗？啊，也有见证哈，但是不一定是神眼中成功的婚姻，是在乎他们有没有透过婚姻被主来改变，他们自己有没有成长。他的性情有没有越来越像主，还是越来越像公主？他们有没有真的帮助其他的信徒从他们的婚姻里面看见，以致他们帮助他们更靠近神？这个才是一个神的目的嘛。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二条问题。那么一个充满难处痛苦的婚姻就没有达到神给你婚姻的目的，是吗？觉得是的举手。就是一个充满难处痛苦的婚姻就没有达到神给你婚姻的目的，觉得是的举手哈。有三个。
嗯，
好，可以讲一讲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婚姻没有达到神给你婚姻的目的？
我觉得婚姻一开始找这个对象呢，实际上你就必须自己要去看清楚哪些是符合你自己心里的一个另外的一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在婚姻进入婚姻这个当中呢， 一方面呢是可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你去要求另外一半要达到你所谓的这个标准，那另外一方面呢你自己要去调整啊，会使这个婚姻是越来越幸福。如果你自己觉得说这个婚姻不管是有没有信主啊，如果一直你自己你觉得这个家越来就是越糟糕，越来就是说的这个越痛苦，肯定要么就是自己的问题，要么就是另一方的问题。但如果长期都一直这样的下去，一定是没有见证。
嗯，
其他人呢？余恩呢？
我觉得上面一个问题啊，不是说到既然是夫妻相爱，也不是神的目的，我想他的目的更不应该是充满这个难处跟痛苦，更不是他的目的。
美满的婚姻也不一定是神的目的，
美满的既然美满的都不是他的目的，像这种痛苦的应该
更不是。冰冰呢？你刚才举手讲一讲。
我觉得既然两个人相爱的人神都没有达到神的目的，那更何况你这么痛苦这么有难处，那你如果神给你的婚姻是让你痛苦和难处，那婚姻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就是既然相爱的话都不能就是怎么讲活出神的样子哈，见证做一个好的见证的话，像这种有难处、有痛苦的婚姻，应该是一个更反面的见证。
这会不会是神给你的考验？就是如果你能够突破的，都是真人，都是有神在，那就会。因为可能是某个阶段，因为人常常有某个阶段就是很艰难，但是如果靠神。就是他的话能扛过去的话，他的婚姻也可以是美满。
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哈。那么所以 Jeff 你是不是很赞同他一定是一个没有达到神婚姻的目的是吗？
我是有没有达到
是 OK 好，那么我就问了，谁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个充满难处痛苦的婚姻就没有达到神给你婚姻的目的呢？这句话呢不对，不赞同的。
好啊，为什么？
你们讲讲，你们举手讲讲，为什么你觉得这句话不对的？
我觉得充满就是有难处和痛苦，有时候会让人成长。你如果能在难处和痛苦中依靠神，得到成长，得到改变，那就也是就是神的目的吧。神目的不一定就是让你处在一个很幸福的状态，有可能你处在很幸福的状态，你反而就离神不一定啊。就他有时候很幸福，我看你们就很幸福，但你们就很爱神。但是在难处和痛苦中，有时候真的会让人成长，让人更依靠神，更改变自己。
这个很有意思的，其实这样。有时候痛苦的婚姻呢，不是自己能够掌握的。可能有时候是因为对方不肯配合，导致两个人婚姻的之间的关系有冲突、痛苦、有难处。但是如果甚至在这个过程，你自己因为主的缘故呢，你倚靠主，你愿意学习靠主用爱、用智慧，在这些难处里用爱跟智慧去对待对方，自己性情就会因此被主改变，越过能够彰显主的性情，能够帮助在旁边的人看见的时候，他们也看见啊，原来我们可以更依靠神的，在难处里也能够能够更依靠神，也能够成长的，也能够经历神改变的工作的，这样也是能够达到神给你婚姻的目的。
是的，
这就是在预备天上的婚姻。所以婚姻虽然痛苦，但是如果自己的性情却被神改变向主呢，别人也因此更信靠神呢，这就是达到神给你婚姻的目的。
但是如果在痛苦的婚姻里边你没有被主改变，只有很多的苦读，你没有成长，是在自己的伤痛里面，就我们就说这个就是白白受苦了，你没有达到神给你婚姻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神其实要透过婚姻来改变我们这个人，为我们为要我们预备做神羔羊的心腹，这是我们婚姻的目的。
所以今天你在婚姻里头，你自己有没有被主改变？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被主改变？在这些日子，最近的这些人，你有没有被主改变？有没有因着你的婚姻成长？现在我盼望给大家一点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想一想，然后把你所想到的你写下来，你可以写在刚才给你的工作纸后面空白的地方。那你想跟写呢，是给你自己的，不需要公开分享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在神面前来思考这个问题，来想，来写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些时间来思考跟写。 好，可能有一些人我看见你们还在写，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你们没有写完的，只是个开始。你们回去安静的时候，你们自己继续在神面前思考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会继续了。
那么基督徒如何通过婚姻被主改变呢？其实我们的圣经已经给了我们两个非常核心的教导。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对做妻子的说，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教会顺服基督，因基督是教会的头。顺服。
好，保罗就继续了，他对丈夫这样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当爱自己的妻子，为他舍己，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最后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用了一节的经文做总结，这一节讲到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两个很重要的操练可以成为我们婚姻的必胜锦囊，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的来读。然而你们个人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这里两个婚姻的锦囊给丈夫的就是，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这个是给丈夫的。给妻子的呢？
妻子敬重自己的丈夫，敬重。刚才听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够了够了，这些我都很熟悉了，但是好像没有帮到我的婚姻啊。是的，因为我们的熟悉很多时候是在我们的头脑的知识上，我们是非常的知道，但是在真正的舍己去实践的行为上，我们还是很多的缺欠。我们都希望能够用很简单很快的啊，不需要付代价的方法去解决婚姻任何的难处，而没有愿意去用神给我们那个出路和方法，因为那里需要很多的舍己牺牲。为什么神要丈夫去爱妻子，妻子去敬重丈夫呢？因为是神自己把这个被妻子敬重的需要放在丈夫心里，也是他亲自的把这个被丈夫爱的需要放在妻子里面。只有夫妻按照神的心去做的时候，对方才感觉到那个爱，能够尊敬，才觉得彼此能够得到那个神来的满足，一起来被建立。
我们看过神这些的教导了，我们可以怎样去实践呢？下面呢有四个情景，两个是给丈夫讨论的，两个是给妻子讨论的，每一组所讨论的内容都不一样。等一下呢，我们会把大家呢分成两组丈夫，两组姊妹。每一组呢都会有一位组员呢负责把他们讨论的结果汇报的。现在呢我们就分组。好不好？我们对，你们就把椅子呢稍微围个圈圈，四个人一组。你们呢就可以
我们请吴轩你在后面那组好吗？那么你们前面也是一组哈。
我们在这里一个圈，他们在后面一个圈。
自从我把你跟这组做了第一个记录，不是帮你们把他们保下来的哈，我们在这组啊。
但是
我听过一个感觉，这就是刚刚说的第一次，特别是在外国的孩子的时候，你在香港看经常，
大概五分钟，
晚上我感觉因为是社会的原因，然后我跟我的亲戚朋友都在上海，你那些经历好像就是他老婆出于很坏的情况下，就是你自己应该是
长大聪明。
我这个情况其实可以讲，如果不是的话，这话其实我感觉外人可以说，但是不应该说是自己的老婆。
我当时不会。
那你
父亲？
想做的
父亲。对呀，
带进去
的假
设，
对
吧？
没什么道理嘛，没什么原因，可能
是
他更。你说，肯定你怎样去做？你
做一个好夫妻嘛？
你说为什么？啊，你为什么不想想？有一些想象都没有，
为什么一直被
我们这样的东西？
如果他本来就不知道说要 可以去放一放肉，就是他可以去，这样不应该有
什么问题？你不是肉去看他讲话，是吧？
你怎么挖这么深？这东西挖深了。
好了，我们就要停了，时间已经差很多了。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些情景。你的座位呢，就是搬一搬，以致你能够去看到你的荧幕
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先谈看看那个情景 A， 因为四个情景都不同的，先来看情景 A。在一次朋友聚旧的时候呢，丈夫碰到他久违的大学师兄，他们交谈时呢，站在身旁的妻子也参与交谈，但有几次当丈夫正想回答师兄的问题的时候呢，妻子却抢先来答，这叫丈夫感到不悦。那么我们请A 组呢，就讲一讲为什么妻子会想抢先代答呢？你讲一讲。
就是我们家里可能有几个原因啊，但是妻子比丈夫情商高一点，或者比较聪明一点，她就会或者怕丈夫答错了，就会想。那还有呢，我刚才讲的是有些话题可能妻子更了解，比如你讲到孩子的什么事情，他可能更了解这方面，他就抢先的想，丈夫可能还得想一想，那就妻子就会抢答了。
很好很好。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其他组的话，其他组员，你想到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妻子要抢先代答。嗯，是是 ，OK， 还有没有其他？
他是就是我的答案，就是喜欢就是数落为乐，是数落他为乐，所以他是这
样。就是他盼望是。
就是乐趣，
乐趣，
所以就数落他就觉得很
比较喜欢调侃了。
哦，调侃的调侃就是讲笑 make joke， 是吗？
对。
OK。
刚才本来想的都是比较正面的，那么也有一些是可能负面的原因，甚至有些原因说那个妻子是爱出头，抢出头这样。 那么第二条，当妻子这样做的时候，丈夫为什么感到不悦呢？
丈夫就觉得没面子，就不被尊重，或者说丈夫觉得妻子讲的跟他想表达的不一样，就是不开心。
有没有其他的想到的原因？
因为是他的朋友，是他大学的师兄嘛，应该是就是他跟他的关系会比他妻子跟他的关系更好，所以呢，他回答就更合适。对，他可能是觉得，对，就是
这个感觉。甚至有时候那个丈夫觉得这是妻子也不了解自己，或者误会自己了。第三条，妻子为什么怎样在这个处境来敬重丈夫呢？
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不要抢答。
早讲或者就是说可以提醒丈夫，就是不需要在众人面前当面的，比如说你指出丈夫哪里讲错啦，或者怎么样的是去就让丈夫下不了台这样。
所以刚才
这丈夫回答之后呢，有时候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做妻子的可以加以补充，不是他没有开口呢你就抢答了，因为目的是在师兄面前呢给丈夫这个面子，让他能够感觉被尊重，千万呢就是不要数落他、批评他、纠正他。
所以刚才就是弟兄组把他们的丈夫的心声讲出来哈，我们做的一个妻子们，我们就听听了哈，从他们的心声里面，我们看哦，原来他们希望我们这样做，作为一个敬重他一个表现，是吧？我们可以参考参考啊。那么好，到妻子的情景了哈，妻子想寄钱给国内的父母，但丈夫反对。你父母有房子，还有退休金，生活比我们更好，何况我们还有两个哥哥照顾他们，他们一点都不缺钱。好，我看姊妹们啊，在想啊。
我们想了几个反对的，可能反对的原因。第一个是讲到说他父母是有房子，然后有退休金，生活还过得比我们更好，还有两个哥哥照顾，所以他也不缺钱。其实他这个上面呢讲了很多点，后来我们又讲到说有一些那个背景是不一样的，他有些是养儿防老，就是儿子有这样的义务去照顾父母，还有可能一点，我就自己在想，可能钱是丈夫挣的，对。
那么其他人有没有补充？我的丈夫有没有补充？如果是你反对的原因是什么？你们其他刚才没有讲的原因啊？
给了太多吗？
之前已经给了太多了，还有没有啊？
是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他也担心自己家里都不够钱用，
自己很富足，很就是有余的情况下，对，比如说自己已经很紧巴的情况下，看什么情况。
是丈夫考虑自己的家庭的需要啊，是吗？好，那么我们去到第二条吗？
对，当丈夫这样说时，妻子为何感到丈夫不爱她？妻子呢可能会觉得你是不爱我，然后你才不会爱我的父母，所以可能就是有这一层的关系。还有一层关系就是因为丈夫没有问就是妻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就没有问他的妻子的想法。对，就是应该要沟通一下，就说哎呀，你为什么要寄钱，就是想法你要关注一下对方的感受，
不能一下子就提出来是吗？
或者她也觉得丈夫不体恤自己做儿女的一个心态一个感觉。有没有其他？
丈夫如何在这处境中爱妻子？ 可能丈夫可以想一想说，丈夫可以表达说我现在这个钱我是拿不出来，但是呢，你除了钱之外，我们还可以为父母做些什么呢？我们是多关心一下他的身体呢，多打电话呢，就是不是以前就唯一的方式来表达对父母的爱，对。然后呢，也是说到沟通的问题，就是要了解这个妻子的这个想法背后的原因。
嗯。其他的妻子或者丈夫有没有补充啊？
我觉得这个妻子的想法首先是不正确的，因为不能以这来衡量，不能以这个来衡量爱不爱他。
但是你知道吗？妻子就是这种想法。如果他提出了一些就是一些问题，一下子被哄过来，就说你不爱我。
你自己一个人觉得这想法对吗？
你要关系到姐妹们的情绪。
对
对，
所以说现在你冷静的时候，你觉得
妻子是丈夫要爱妻子吗？这里面要了解他们怎么想的。
钱都是在妻子管的，
弟兄说钱都是在妻子管的，他们没办法出声。
只是刚才呢，听到余恩跟世琼那个对话的时候呢，其实讲到男跟女真的有时候是不同的。所以对丈夫来讲呢，他需要认识了解男女有别，就是说呢，男人通常呢比较容易用理性分析对事不对人，所以余恩就说了，我反对积钱不表示不爱你，就是要有理性分析，不需要这样想，我不爱你的，这个作为男人很比较容易的这个处事的方法。他不觉得不积钱不，他就觉得不积钱不等于不关心父母，更不等于不爱妻子。但是女人呢，通常呢比较重视那个感受来处事的，所以不积钱，他们就觉得很容易觉得不关心父母，也不爱我。所以我们就是要丈夫要了解妻子的感觉，明白妻子的怎样想。比方说刚才说，可能丈夫没有考虑到作为妻子的，他如果不寄钱给父母，他里头感觉被父母误会，他不孝顺，有委屈的感觉。这些做丈夫的都是需要去学习舍己，在妻子的角度来看看他们的有什么的感觉。
另外妻子可能父母真的他们没有经济的问题，没有经济的需要，但是你知道那个做父母有孩子孝敬他那个情感的需要，对吗？都是当妻子这样做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个情感对父母的一个表达。如果你了解了他，谅解他，那么大家就沟通咯，他商量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做法。
所以如果丈夫不是立刻拒绝妻子的心愿的，那是先肯定妻子对父母的那个孝心，肯定他，然后再按家庭的当时的需要来商量，彼此看看我们应该怎样向父母表达孝敬呢，关心他们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钱，可能一些食物或者其他的表达心意的方法。所以最重要就是丈夫跟妻子了解他的感觉，然后呢接纳他的感觉，两个人能够在一个和平的心情底下彼此商量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有一个原则，就是丈夫先来学习先讲情后讲理，道理是重要的，对与错也是需要去留意，但是呢我们先讲情，了解对方的感受。那么我们来到第三个情景，就是在婆婆生日的聚餐的时候呢，丈夫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当他匆匆走进餐厅的时候呢，小叔就问了为什么这么迟才到啊。妻子就说了，哎，他常常都是这样的，出了名迟到大王。丈夫听后呢顿时拉黑了脸。
对，然后他说妻子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一点我们都想到就是可能丈夫经常迟到了，然后有点习惯性迟到了。那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另外原因，妻子觉得这是婆婆，这是她妈妈的生日，觉得丈夫不尊重或不在乎，不在乎他们这个婆婆家的一些关系，啊，所以她说她可能在气头上，她也在说一个气话啊，然后她就说她故意调侃似的说她是个迟到大王啊。然后第二就是当妻子这样做的时候，丈夫为什么拉黑？那很明显，这个丈夫肯定觉得，因为男人最重要的是面子，对吧？尊严，所以，但是妻子在众人面前去有点说他，就让他很不舒服了，然后对，觉得说觉得自己被。但有可能一点，丈夫是有原因的，对吧？他有可能真的是公司突然有什么事情，他得去处理，或者路上交通发生什么事情，车被撞了，妻子不分青红皂白，就直接上来一句说他是迟到大王，就让他在这个，而且是在婆婆家被丢脸了，那丈夫肯定满肚子火，就想着回家是什么一个啥发火了，对吧？然后。再来一点，就是妻子如何在这种处境下，敬重丈夫？那当然，这是我们的理想的一方面哈。
替他们牺牲了。
我们总是希望说，妻子能站在丈夫一边哈，帮我们说点好话，对吧？帮忙圆圆场，对吧？
好，谢谢。
那么其他补充的大家？
我觉得妻子这样做，其实也是帮丈夫。你想想，她婆婆生日聚餐她迟到了，她可能婆婆不开心，所以呢，她就是要让婆婆知道，她并不是说只是你的生日聚会迟到，她是经常迟到，她有这个习惯。所以我觉得妻子可能是为了让婆婆不生气，她才这样子做，而且她是她的婆婆是她的妈妈嘛，那个，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就好像调侃他一下，他常常都是这样，出了名的迟到大王。就是那他婆婆可能觉得说，哎，我儿子不是只是我生日迟到，他习惯这样子。而且呢，他觉得，而且是他儿子，他可能还能容忍他迟到，就是这样，调侃一下。我觉得没什么大
不了。这有点太玩笑了，是吧？缓冲一下你的气氛，
对吧？
对，就是我。如果在我妈妈面前，我说她就是迟到大王，可能她会觉得很没面子、很丢脸。她自己的妈妈嘛，是不是不会有那样子？
也没有，我觉得男的在自己父母面前更要面子，他就需要在父母面前表现出我在我的小家庭里我是有人的形象。
所以做丈夫的是很重视那个有没有被人尊重的，很重视这个面子的。
我很认同这位姐妹的分享，我觉得这个妻子情商很高，她丈夫为什么拉着脸，可这就是他们夫妻两个人默契的问题。
没有默契。
因为我记得我们上星期在我们那个家庭小组里面分享，因为我们包括朋友其实都很敞开的，我觉得郭军哥岳云说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夫妻两个互相调侃，把丑事拿出来不好那个，但是岳云说的郭军说没有雷点，就是地雷的那个雷呀、就比如说郭军坏话公开场合说，郭军一点感觉没有啊，不会说我当面就给你翻脸或者怎么样，他回家我就不知道啊。他怎么说欧军都没事，在外面说什么，比如说打游戏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没有，确实是说真的。我就说男人有些时候像这种场合拉黑了脸，其实很没气度，就那个感觉，好像你太小气了啊！你如果那样，如果是我以前，我可能比如说我扭头就走，那是整个人都不假设说哈，所以说了一句这个气话，真的我吃不下，我们一关我就走了，你这个婚姻肯定就破裂了。所以我觉得。对，就像岳云说的，男的这个雷点就没有雷点，你可以经得起调侃，这也是一个男人的。
我现在忽然觉得，我也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我的弟兄多么有的气度，
多大方。
随便说，随便打，公开场合。对。
但是你有没有你是不是了解欧军？他是不介意的。
他完全，那他自己说吧，我们回家，你问他，我们私底下是有欧军吗？
别我讲一讲我的感觉了。如果是我是介意的。我不知道欧军会有其他丈夫了哈。我觉得我会感觉不舒服的。不过我可能呢会老练一点，我不会拉黑的面。但是心里头有不开心的。我觉得
有时候说了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
么。如果我是欧军的话，我会找第一个教育。
其实我个人对欧军了解，我觉得他是一点都不建议。而且你知道吗，有时候呢，我们容易被激怒的地方其实正好是我们的弱点。那么我觉得欧军正因为他自己心里面他没有对自己有这样顾及别人的面子，或者觉得自己是不好的丈夫，或者我们的关系是真的很好，他才觉得哎这些都是不要紧的。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更容易被激怒的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弱点，并不是别人说了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我真的很坦诚地说，我们是有私下有过，因为之前我他是真的一点一点都不把这个放在心上的人。第二点，我个人就觉得，其实呢，我们如果说会被一些小的情景激怒，当然就是我们也会考虑对方的感受，就是像上一题，就是如果妻子觉得爱不爱嘛，我觉得每个人的感受是没有对错的，就是如果丈夫这样做了，妻子觉得他不爱我。他不爱我，那么我觉得首先这个感觉是应该被尊重和接纳，这个感觉是没有错的。但是你又回到另外一边，那实际上丈夫并不是不爱他，你就可以用沟通的方式去化解。所以我觉得这种敬重啊还有爱啊，其实都是这种感觉是不能，就像华侠之前分享他会介意，我觉得这种介意如果说他介意，他这个介意是没有错的，这也是不会被批判的。欧军的不介意我觉得也是他的大度，但是我觉得不代表说华侠这样不大度，而是说可能这不是他的点，不是他软弱和脆弱的点。我觉得可能有些点，比如说就是的别人说华强弟兄开玩笑，华强弟兄觉得这根本没有什么，但是可能同样的点如果说欧弟兄可能就会觉得被冒犯，然后呢但是呢这可能是他之前隐藏的冒犯。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就觉得最终人沟通的时候你要尊重对方的感觉。我有时候我们吵架为什么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贬低你冒犯你的意思的，然后那个人就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拿我贬，但是呢你就会说你要尊重这个人的感受，接纳他，哦那对不起我这样说让你感到这样子了，那你下一次我就会注意，或者说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或者在我心里面我觉得你是很好的，然后我只是个玩笑。我觉得就是每一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是所以你需要了解你自己的配偶，然后他究竟会不会介意这个情况啊？
其实也有，就是我知道讲什么，我觉得欧军会真的不高兴。那如果他有发生过，我就不会再讲。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而且像我们家庭聚会，志文也说，我觉得我们家庭聚会很好的，就是很真实。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交通中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大家都是来，然后说啊，我们家可完美了，然后互相奉承一番，当然就是你的真实是基于你不要伤害。配偶或者别人的感情，就是你绊倒别人，但是如果说这一点，这个在你们的是觉得哎我是双方都不会被介意也会绊倒，我回家也会笑，然后就觉得有帮助到弟兄姊妹，那我觉得就 OK， 你懂吗？所以就 OK。
是，不过刚才玉云讲的是啊，有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其他人，可能那夫妻没问题的，但是另外一个弟兄姊妹说，那个人有教会有服侍，为什么他们夫妻这样的关系好像他看来觉得你是嘲笑，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就也要小心嘛，对。
特别还在孩子面前。
对。
有时候在孩子面前，他并不是很容易分辨。他们可能会觉得如果爸爸这样公开的笑妈妈，或者妈妈公开笑爸爸，孩子感觉着减低对他的被笑的那一方的尊重，所以我们也要考量孩子的感受。 就是要了解了，边感受并且要注意了。每个家庭都不同。
当然，我们说我们这一类的类似的处境哈啊，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夫妻一些矛盾啊，一些不开心的情况，都有千变万化的不同的情况出现。啊，不过刚才这个情景的时候，我们想的里面可能有一点深沉一点的一个情况，就是究竟妻子是怎么面对丈夫的缺点呢？啊，一般来说，好多时候妻子会首先指出来，能够劝告他了。但是如果丈夫没有反应不改变的话，下一步就变成好唠叨他了，还有就纠正他了，还是没有反应，他就开始个口气变成投诉他了，甚至会责备他啊、甚至有时候会公开表达他的不满，因为里面就讲了好久好久了，他还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希望就公开来表达这个不满。但是如果当丈夫面对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啊，觉得他妻子真的不尊重自己，一旦升温成为公开表达的时候，丈夫就非常的觉得没有面子啊！啊，刚才有个弟兄讲到，哇，我们男人的面子很重要嘛，是吗？他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其实神把被妻子尊重的那个心啊，需要是放在丈夫里面啊，所以我们这个要小心哦，哦。
而且圣经说男人是头，头一方面是学习为妻子学习，要牧养，要保护妻子，但是也讲到头的头身是给人看的，所以男是很重视自己的面子的，其实这个很特别的。所以说妻子的时候也可以在这方面多思考，怎样在人面前尊重尊荣你的丈夫。有一句话说 You honor him as a king then you become a queen，你尊荣他做王，你就是王后了。这个是怎样去在爱里头去敬重我们的丈夫。但是做丈夫的如果在那个时候能够学习怎样帮助妻子更容易去敬重自己呢，就可以当妻子当他开始指出我们的错误或者劝告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好好跟妻子沟通，可能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缺点或者限制，我们有一些难处的，妻子不明白的，我们可以跟妻子沟通，而不是一开始就咀嚼不听了，让这个升温了，而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沟通。当妻子能够更多了解我们接纳的我们的时候，他就更能够去帮助我们怎样改变。
好，我们的时间过了一点，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情景啊，丈夫有工作上的一个大型的项目，整整忙了一个多月，公司给他放假两天，他就立刻约了好朋友订了两天的船出海去钓鱼，你妻子为此感到非常不爽，
非常不爽，
为何丈夫会这样做？可以听到吗？
可以。
就是说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丈夫就是得不到他想要的放松，就在家里的时候得不到他想要的放松，还在家里没有空间，然后还有一个他可能是更喜欢跟朋友沟通，然后还有就是他我们觉得他忙了整整一个多月，那么他肯定是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放松的方式，可能他喜欢钓鱼，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一题我们觉得为什么丈夫这样子做。第二题，那丈夫这样做时妻子为何感到丈夫不爱他，可能是他们缺少事先沟通，如果他当时先跟他沟通的话，说我要去就是出海两天，如果妻子同意的话我觉得就没问题啊，但就不会就肯定是不会觉得他不爱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互相尊敬吧，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妻子没有安全感，她丈夫去打鱼两天，然后她就觉得就是不爱他，就明显感觉这个妻子就是没有安全感。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妻子会觉得说为什么丈夫没有第一时间来陪我，因为忙了一个多月，然后呢马上难得放假两天，他就出去两天都出去了，所以呢就觉得说哎呀好像说没有第一时间陪妻子， 这个我觉得肯定会很多妻子会这样觉得，说啊，父母不爱我，你看难得放松他就跑了，跟妻子沟通也没有陪妻子。啊，第三题说，丈夫如何在这如何在这处境爱妻子？就是说，我们觉得说应该有商量，如果双方都同意的话，那他就可以去，或者说也可以商量说可以带妻子一起去。那如果说妻子不喜欢这个活动的话，丈夫是否可以就是改变这个计划，可以找一个活动两个都喜欢的，两个一起去，或者还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就出海一天留一天给妻子。
很好，因为其实妻子在过去一个月都是很承担丈夫很多的，因为工作上的忙碌要照顾家庭也很辛苦了，而且妻子也有时候是不单只关心自己也关心孩子，觉得孩子有很多很久时间没有跟爸爸在一起了，所以都有很多考量。但是无论怎样呢，如果丈夫在这个这么辛苦的时候，甚至他有时候因为为什么要出去打鱼，他知道自己面前要有很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工作要做，他觉得自己如果不休息都没有能力去应付了，可能他有很多原因。不过如果丈夫在这个时候不单只想到自己的需要，能够真的靠着主舍己想一想啊，妻子有什么需要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去了解需要妻子的需要，然后跟他沟通，好像守梅刚才说，可能沟通以后大家能够找出一个做法，能够调整一下怎样去满足双方的家庭跟他自己休息的需要。
好，我们来最后来做一些的总结哈。我们来看这个图画。你会羡慕哪一对的父亲呢？年轻人当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都是充满那个憧憬的，觉得哇，我们已经非常的了解，很相爱了，希望对方接纳自己的本相，满足自己的需要，最重要的是我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啊。他们以为真正的心灵的伴侣可以生活在一起，爱火可以继续延下去，大家可以和平共处的。
但是其实呢，这个是个谎言来的，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被罪所破坏，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怎样能够不改变就能够继续的相爱融洽幸福的生活下去。但是讲到改变呢，人都不想改变的，因为改变需要舍己。当圣经讲到丈夫爱妻子的时候，后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基督怎样的舍己呢？耶稣他本来与神与父同等，却降卑成为人的样式，甘心舍弃自己的荣耀尊贵，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不再被定罪，以致我们能够与他联合，没有间隔，能够有份于他的性情。这其实是个极大的奥秘。当神在地上设立婚姻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主耶稣的救赎的恩典，救赎的福音。神是以这一个地上的婚姻来预表将来天上的羔羊和幸福的婚姻，所以人的婚姻必须要跟从基督舍己的爱才能够行得通。简单来讲，丈夫爱妻子，学习爱妻子，就要学习为妻子做耶稣所做的，就是牺牲自己，愿意改变自己，被主改变，来爱护妻子，好让呢妻子能够跟自己联合。
同样的，当圣经说妻子要敬重丈夫的时候，一个妻子如果不愿意舍己改变自己的话，她怎么能够真正的去敬重丈夫呢？所以还是要舍己。 改变自己。无论是丈夫学习去爱妻子，还是妻子学习去爱敬重丈夫，他们都会有惧怕，他们会担心自己受亏损，会受伤，有时候他会感到非常灰心，很想放弃。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我们相信神，知道神为负我们的责任，因为他的心意是这样，他会保守我们住在他的爱里面，性情越过的被他改变，向主自己。
传统的一辈，他们的婚姻呢，他们的观念是舍弃自己的利益成全家人。现代人的婚姻观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成全自己。基督徒的观念乃是超越这个两难的处境，他不需要人在牺牲自己跟成全自己之间二选一，乃是要人学习信靠神对婚姻的心意，依靠神的帮助，通过彼此的舍己被主改变，这样才能够彼此的成全，经历更深的联合，大家能够手拉着手一同走天路，这样呢就能够达到神给我们婚姻的目的，就是教会得以被建立，预备成为羔羊的幸福，叫神的永远旨意能够成全。你愿不愿意去学习去成就神的心意，用舍己来学习？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现在用一点的时间，你跟大家各自向神祷告，最后我会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我们参加这个工作坊，主啊，每个相信你的人都是属于你，你爱你的教会，为教会舍己，你是何等宝贵你的教会，你也是何等爱教会基督的身体上每一个的肢体，你是何等的爱我。主，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跟前祷告的时候，主你自己来随听他们各自的祷告。我们求主借着这一次在这个工作坊里头，你教导我们看见你对我们婚姻的目的。主，无论我们的婚姻今天是很开心或者很美满或者很有难处，主要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认定我们婚姻的目的，以致我们的婚姻的目的是为了预备羔羊幸福的婚姻。主，以致我们都愿意在你跟前学习来跟从你，在婚姻的路上来跟从你，来学习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活在你的爱里头，以致我们从你那里能够得着你的爱，得着你的信心，得着你的力量，以致我们能够愿意被你改变。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以致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帮助我们为你结出果子，越过的来向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
好，谢谢大家来参加，神祝福大家。
谢谢你，帮我们弄这个 APP。谢谢。